أعوذ بالله من الشيطان الرجيم.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كل من عليها فان ويبقى وجه ربك فبأي آلاء ربكما تكذبان؟ يسأله من في السماوات والأرض كل يوم فبأي آلاء ربكما تكذبان؟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يم. الحمد لله رب العالمين، وأشهد أن لا إله إلا الله وحده لا شريك له، وأشهد أن محمدا عبده ورسوله. أفضل الصلاة وتم التسليم على نبينا محمد وعلى آله وصحابته أجمعين، أما بعد. من شو شيء قال الله سبحانه وتعالى سيمي وي يوشي عند المسلمين شمدي جيمي 在有了信仰之后，再对古兰经和顺乃的学习、热爱和遵循这样巨大的领会，那么听到马利甘老师这样的评价，那么感想拉斯巴哈诺，他的作为他而言，自己而言，只能像阿布巴克拉特拉夫安胡曾经听到人们对他的评价一样时所说的 “Allahumma la tu'akhidni”。 لما يقولون وجعلني أفضل مما يظنون واغفرني ما لا يعلمون الدعاء 求你不要因为人们所说的而惩罚我，求你饶恕人们所不知道，饶恕我人们所不知道的过错，求你使我成为比他们想象的更好。那么这是作为先辈的教导，然而学习古兰经顺乃的人在任何一个方面 公修当中、信仰当中、生活领域当中、待人接物当中，那么都可以找到伊斯兰优秀的前辈们，他们当时怎样面对他们的人生，从而让我们自己成为优秀的、有真正的高尚的信仰、高尚的品格的遵循古兰经顺的人。那么作为每一个 学习古兰经顺乃，或者以传播古兰经顺乃为自己的己任和使命的人，那么不论是念经的阿訇，或者清真寺当中学生，或者青管会的管事，或者我们的教亲们，那么每个人的使命，每个人都有自己承担的使命，或者说我们每个人的使命都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每个人的使命并不是因为你是阿訇，或者说我不是念经人，或者你是管事，我不是管事，你有钱，我没钱，而有什么改变？那么也就是说，对于信仰、对于教门的捍卫，那么不会因为你的身份差异、知识的高低或者财富的多寡而有改变。也就不管是任何人，只要你加入伊斯兰， 只要你信仰安拉斯巴哈诺塔拉，只要你去敬畏安拉斯巴哈诺塔拉，然后去赴今夕之所那浪的圣门的圣人，那么不管你的身份怎样，你的年龄如何，那么都应该是，或者说我们所承担的使命都是一样的。那么每个人为教门所做的一切，并不是他对教门的恩惠，也并不是他对安拉或者使者什么那什么的恩惠，而是他自己应该做的责任。也就是这是你力所，或者说你应该对你的信仰，对你的教门所应尽的义务。那么所以说，作为不论是我们的教亲或者管事，或者是奋斗在教门前沿的人，或者我们的阿訇，任何人都没有资格，不应该觉得自己为教门所做的是对教门的恩惠。也就是说，没有人可以对安拉苏帕诺才来施恩，也没有人可以对安拉的使者算到拉算来施恩。也就是说，你这样做是安拉给你的恩惠，那么同样是你应尽的义务。不论你付出的多少，那么你更应该，你付出的越多，你更应该感谢安拉苏帕诺才来，因为这就说明安拉给的你同样更多。也就是一个人绝对不可能把安拉所给的一切都付出来，他必定得到的一定要比他付出的多。那么说你付出的越多的时候，其实你得到的已经更多了，所以你应该更努力的，更多的感谢安拉苏哈诺塔拉。那么在作为每一个不同身份的人，一旦对古兰经、对顺的，或者说产生热爱，并且把古兰经顺的传播，对安拉的使者算拉拉萨所传播的正确的伊斯兰的信仰和公修教门，那么愿意去承担起捍卫教门纯正的教门的人们，那么他们的使命，或者我们说既然我们每个人的使命都是一样的，都有着同样的责任，那么这些责任到底是什么呢？就我们身上所承担的到底是什么样的责任，而承担这些责任的人应该怎样做，去做些什么。也就是说，当你承担起这些责任的同时，那么你应该怎么做，然后你应该去做些什么。也对你自己而言，你是一个有着不同信仰的人，也就是说，当你走上街头，当你走进家门，当早上菜市场开门，你走进菜市场，当你去城里面买东西，当你人们经商买卖，当你开着你的车，你是司机，当你到田里面种田干活的时候，你跟大家是没有不同的，你跟大家是一样的。你说你跟更多的千千万万的人们，在市场上，在街道上，在车站上，在田地里的人是一样的，然而你心里面装的东西是否与他们一样呢？你大脑里面所思考的是否与他们一样呢？我记得我在我们最后临毕业前的一次呼图白上，我们大学的一个身心学的老师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呼图白，他说：孩子们，你们即将离开学校，也许你们当中已经有人在整理行装，也许已经有人整理妥当，也许你们当中已经有人把自己的包放到了宿舍门口，随时准备着回到自己的家乡。然后他紧接着说：但是我相信，等你们踏上飞机，或者是踏上火车，或者坐上飞机的时候，你们会发现同样的一个旅行包，同样的一身衣服，同样的一个人，那么但是你们与别人有多大的不同？财富，带着衣物，带着礼品，带着各种各样的自己喜爱的东西。那么而你们的旅行呢？你们的身上，你在行的行囊中装满了书，你们的心中装满着是对麦地那的回忆，对安拉的使者所曼拉斯的热爱。而同时，你们的心中装的是伊斯兰的教门。那么也就是说，每个人虽然我们与人们生活在一起，我们跟大家有共同的生活，但是呢，往往我们与人们，或者说不论你走上任何岗位，我们相信一个有古兰经和顺乃在心中的人，在他的生活中的人，他的一切都与人们实质上的不同。也就是说，他的心中所想的，他的大脑中所思考的，甚至他的感情的表露，都会与其他的人们有所不同。
那么也就是这些使命或者说这些责任到底我们所承担的是什么样的责任呢？而这些责任的承担要让我们去做什么，然后去怎么做，那么这样的一些使命在安拉的使者算了拉三的人生当中，而在古兰经的教导当中，我们到处都可以找到作为一个有信仰的人，或者得到了古兰经的引导，得到了安拉的使者算了拉的顺着的教导的人，他的人生使命是什么，他要怎么做，应该做些什么。那么这在其中表现的最为明显的，那么莫过于安拉的使者索拉拉萨所接到的第二次启示，盖被者当中的第二次启示。那么就当安拉的使者索拉拉萨接到第一次启示，伊克拉之启示了比克勒里哈拉法之后，那么启示就中断了，中断了很长时间之后，直到第二次启示来临时，那么安拉的使者索拉拉萨有一天走在路上的时候，突然间看到了天空当中吉布利尔出现在了天空当中，身形非常庞大，而这个时候安拉的使者非常害怕，就看到这样一个不熟悉的景象突然间出现在自己眼前，就在天空当中的时候，安拉的使者算了拉和算了们非常惊恐，然后立即转背就跑回到家中，让被子盖用被子盖住自己。而就在这个时候，古兰经第二章第二次降世的古兰经就降世给了安拉的使者。那么这张古兰经这次降世的古兰经总共是七节，而就是这七节古兰经，短短的七节古兰经就勾勒出了安拉的使者算了拉和们他即将要面所要做的，他以后所要做的，和他终身所承担的人生道路和使命是什么。那么这也是每一个作为有信仰的人，或者遵循安拉的使者算了拉和算了们的人，或者以复兴圣乃为己任的人，他们的人生道路。那么这七节古兰经伟大的安拉斯马哈诺塔呢，就在安拉的使者惊恐未定，用被子盖住头来平息惊恐的时候，古兰经降士说呀安于哈尔穆德斯贡法安德瓦拉布达卡法卡比瓦迪亚巴卡法托尔瓦罗吉达法尔瓦拉特姆努特斯特克尔瓦里拉比卡法斯比。那么就这短短的七节古兰经，那么就勾勒出了安拉的使者桑拉拉的三门一生的他现在所处的景象，将来所要走的人生道路，和他毕生所要奋斗和所要遭遇到的一切。那么就这短短的七节古兰经，那么也就在这节古兰经降世之后，安拉的使者桑拉拉的三门理解到了自己已经与曾经不一样，已经承担起了从未有人承担过的使命。这个时候安拉的使者桑拉拉曾经对哈蒂扎拉迪亚拉凡他他的妻子说，呀哈蒂扎拉巴德拉哈巴我不准闹。那么降世之节这节古兰经之后，那么安拉的使者就对哈蒂扎说了这样的话，说哈蒂扎，安逸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了，那么就从今天开始，我的使命即将开始，我的征途也即将开始，我再不会像以前那样那么安逸轻松了。那么到底这七节古兰经告诉了安拉的使者算了拉的三个什么呢？首先第一节说呀安于哈尔穆德斯，说盖被的人啊，那么就勾画出了安拉的使者算了拉的三个他现在所处的状况，说由于惊恐未定，那么紧紧的用被子盖住自己。那么说呀安于哈尔穆德斯，说贡法安德，盖被的人啊，你当站起来，法安德，你当去警告。我拉巴卡法卡比，你只应你当赞你的养主至大。我是亚巴卡法达耶，你当洗涤你的衣服。我如此的法丢，你当远离污垢。我拉他们弄的斯特克丢，你不要施恩而图厚报。我里拉比卡法斯丢，你当为你的养主而接人。那么就这七节古兰经，就勾画出了安拉的使者算了拉的一生当中的所有的历程。那么也就首先亚巴穆斯特丢。说盖被的人啊，你说尽管你现在如此惊恐，如此不安，如此恐惧，甚至用被子捂住自己不敢去面对，但是你仍然无法逃避。就尽管你用被子捂住自己，可是你同样无法逃避你应该承担的责任。你说尽管你躲到家里面用被子盖住了自己，可是安拉苏巴哈诺特拉仍然撤之，你仍然知道你是无法逃避。也就是耶和华穆德斯盖被的人啊， 那么就告诉你，即使你盖着被子，你捂着被子躲到家里，你也无法逃避，也不应该逃避你应该承担当的使命。那么这个紧接着安拉苏巴哈诺他的第二节管说 Gum Ben， 你当站起来，你当去警告，你说你当挺身而出去警告世人。那么这里就可以看出来，从这里大家就可以看出来，真正的信仰，伊斯兰信仰和使命的传播，它并不是一个容易的历程。也就是说 Gum 你当站起来，安拉苏巴哈诺他没有说你当去报喜，而说你当去警告，而使者的身份本身是以报喜者和警告者而到来，让安拉苏巴哈诺他来这里对他说的你当去警告。那么也就说明整个世界当时充满的是什么？充满的都是对安拉苏巴哈诺的违抗，对安拉的举办，对真理的泯灭等等。那么也同样作为今天的人们，如果设想今天，那么当你站起来去呐喊古兰经顺载的时候，你觉得你是报喜的多还是警告的多呢？就你所面对的是应该去更多的人报喜，还是去警告更多的人？那么安拉的使者说那他同样也是如此，就他所面对的只是并没有，就是或者极少几乎没有安拉苏巴哈诺他的在那个时代没有人可以让他去给他报喜，而是你当去警告。那么就正如现在这个时候，很多古兰经顺的复兴的或者说遵循回归古兰经顺的团体，他们所面对的自身的压力，同时还要再去警告别人。正如安拉的使者当当时一样，吓得就胆小，或者说吓得惊恐未定，然后用被子捂住头躲到房间里面，然后尽管这样，你同样无法逃避你应该承担的责任。那就是说你同样即使整个世界都让要让你去警告，你也同样应该站起来去警告。那么紧接着安拉苏巴哈诺说我拜克拜克别，你当赞颂你的养主至大。那么这两节古兰经短短的说你当起来去警告，你当赞颂你的养主至大，那么仅仅这两节古兰经就勾画出了安拉的使者算拉的将来的整个人生历程。就你的人生就是挺身而出警告世人，赞颂养主伟大。那么就你的人生就是从此你就去警告那些违抗安拉的人，然后让安拉在人们的心目当中，在大地上成为至大的，让人们再不以任何事物举办安拉苏巴哈诺他了，只以遵从最伟大的安拉为自己的信仰。那么这是安拉的使者算拉拉的短短的两节古兰经就宣告了他的整个人生的使命。有你的人性就是去警告世人，然后让人们来认识最伟大的安拉，崇拜最伟大的安拉。我拉拜克拜克，只有你当赞颂你的养主伟大。那么紧接着这两节古兰经就勾画出安拉的使者算拉拉的他的人生使命，而紧接着之后，那么安拉苏巴哈诺他呢用下两节古兰经来告诉安拉的使者，作为承担这样的使命的人，你应该有什么样的品性，有什么样的人生修养，有什么样的个人的修养和情操。紧接着安拉苏巴哈诺说我的亚巴卡巴扎耶尔瓦尔罗吉的巴就，你当洗涤你的衣服，你当远离污秽。那么这两节古兰经同样又告诉安拉的使者，就既然你现在的身份是承担起使命警告世人，然后让人们认识最伟大的安拉，而你个人的品行、个人的人生修养、人生操守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我是亚伯克法萨德，你当洗涤你的衣服，那么就包括了所有有形的污垢，你都应该去清洁它，就让自己有一个纯洁的身体。同样，我如指的法就你当远离污秽。那么远离污秽指的就是信仰上、思想上的，尤其是信仰上的对阿拉斯巴哈诺错误的信仰、举办、怀疑、猜测、狭隘、自私等等不同的这些对人的人性当中不纯洁的思想、不纯洁的感情，你当去远离它。那么尤其是对阿拉斯巴哈诺他的错误的认识，那么这两节古兰经就告诉了阿拉的使者，作为承担这样的使命的使者，那么你的人生、个人的修养或者个人的人生的操守应该是什么样的？也就你应该做到，你这样承担你这样使命的人，对你个人，你应该是真正做到身体和心灵的纯洁，也做一个真正的高尚的人。既然你有这样的使命，那么你就应该做到身体的纯洁，心灵同样更应该纯洁。那么这些古兰经说，我第二百个说，你当洗涤你的衣服，你当远离污秽。那 那么所以说古兰经的奥妙就在于安拉斯巴汗的洗涤的衣服，有形的污垢是没有办法避免的，那么安拉只让你去洗涤它，而无形的污垢是没有办法洗涤的，一旦沾染上它就会它就会给人的内心思想和信仰带来污染，那么安拉让你去远离它。那么所以真正教导你的是作为有这样使命或者承担着伊斯兰使命的人，那么他所应该做的对于个人就让自己的内外都有一个纯洁的身体，纯洁的思想和信仰，尤其是作为承担着传播古兰经顺的人，那么更应该有纯洁的外表和纯洁的思想，也就是让你的精神纯洁，让你的身体纯洁，然后精神纯洁让人们通过你看到一个有信仰的人，看到通过信仰的学习，通过对信仰的遵循，对信仰的热爱，给你内心带来的净化。那么这也正是安拉斯坦在古兰经中看到说这样的古兰经当中说安拉斯巴哈诺特拉在这样的古兰经说正如你们派遣了出自你们中的使者，然后耶图鲁阿里贡阿亚提阿亚提呢，然后他给你们诵读我的镜像，我的经典，然后紧接着诵读经典之后呢，然后紧接着说我有在可以供我有安利们供给他的我的黑客们，那么紧接着安拉斯巴哈呢说他给你们诵读我的经典迹象之后，紧接着就说以他纯洁你们，就诵读这样的古兰经之后就会使你们获得纯洁，说他净化你们纯洁你们，并且教授你们经典和智慧，那么这里指的智慧就是顺的，所以说每当真正学习古兰经顺的人，那么首先应该做到的，或者说当你回归古兰经顺的，那么在回归当中抛弃了你自己曾经有的很多不足或者错误的思想错误的行为的同时，那么当你学习古兰经学习顺的的同时，首先应该给你带来的就是对自身的净化，有这种结果呢，你说正如我给你们派遣的出自你们中的使者，他给你们诵读我的迹象，并纯洁你们教授你们经典和智慧，也就是每当学习古兰经顺的人们，每当通过对古兰经的学习，那么应该使自己越来越纯洁越来越高尚，尤其是承担着对古兰经顺的传播号召人们来回归古兰经顺的使命的人们，那么应该更加应该具有纯洁的思想，也就是你的精神一定要纯洁，不能再怀有着曾经过去的时候，或者说在自己无知的时候或者教门薄弱的时候所怀有的嫉妒自私狭隘或者说对人们的不满等等等等这样的品性，那么应该让通过让古兰经对自己的净化，让自己先获得真正的纯洁的外表和纯洁的内心之后，那么紧接着阿拉斯巴哈诺特在描述了作为承担着伊斯兰使命的使者，那么他的个人的修养个人的情操应该是让自己有内外的纯洁之后，紧接着阿拉的说我的他们能阿拉斯巴哈说我的他们能他是在对我的拉比卡发斯丁，你不要施恩而吐厚报，你当为你的养主而忍耐。那么这两句话几乎这两句古兰经几乎就勾勒出了安拉的使者桑拉拉萨的整个的人生历程。那么所以如果用我们现代的语言或者现代的白话来表达，那么这三节古兰经这七节古兰经前三节安拉斯巴哈诺特拉就给使者明示了他所承担的人生使命，中间两节说你当洗涤你的衣服，你当远离污秽，那么就明确的指出作为一个有承担使命的人他所应该有的个人修养和个人的情操，然后更重要的是后面这两节我的他们弄的 stack 我的老贝卡发斯你当你不要施恩而吐厚报，你当为你的养主而忍耐。如果我们从信仰来看，那么这两节古兰经就是勾画出每一个有信仰的人生道理，如果说我们用现代的人们习惯表达的话来说，那么这两节古兰经就教导了安拉的使者 他从此以后的处事之法，处事的观念，有做人处事的方法，你的处事之道就是不要施恩而走后报，你当为你的养主而忍耐。你的个人修养就是你当纯洁你的衣服，洗净你的衣服，你当远离污秽，纯洁你的内外。你的使命就是警告世人，赞颂安拉斯帕诺，他的是至大的。那么这就是你所应该做的。那么最后这两节作为安拉的使者，从安拉所 教导使者的处事之道，他的人生之路，那么更应该值得今天的人们，或者今天追随使者算到浪子上面的人们去反思和去学习。首先第一节是我的他们能得斯特克的，你不要施恩而走后报。那么正如我们前面所说，这节古兰经就告诉了我们，作为传播或者说学习古兰经顺的复兴顺的人们，那么这节古兰经就明确的告诉你，你的人生不可能是索取，就你的人生不可能是索取自己的需要或者满足自己的需要的，你不要施恩而走后报。那么也就是你的人生从此就只能是奉献，而也许没有回报，或者不能得到应有的回报。那么安拉的使者算到拉姆森圣人们从这些古人就理解到了他的使命。那么也同样作为每一个回归古兰经顺的人们，那么同样也可以对你说这样的话，你从此的人生，当你走上古兰经顺的复兴的道路，当拉斯哈罗引导你，让你在芸芸的大众当中，让你在田地里面，让你在街头上、车站、码头、农田里面、菜市场、家庭当中，跟人们有一样的外表、一样的生意买卖、吃一样的饭，让安拉苏哈诺特拉让你有不同的信仰、不一样的信念、不一样的信仰的体验，让你尝到别人尝不到的信仰的甘美的时候，那么你的人生就不可能再是索取的，你就不可能再指望别人再给你什么，或者你再得到多少。我的这么多他是对吧，你不要施恩而走后报，就告诉你，第一，你的人生只能是奉献，也只会是奉献的人生。第二，你奉献之后，你还不能再指望得到任何回报。也就是你要，你这样的奉献是你的使命，你这样的付出就是你的人生道路。那么这并不是只指作为阿訇或者作为老师才能是这样。每一个，正如我们所说，每一个，但你的内心所装的信仰、感情，当你思想中所装的对教门的理解和认识，当你所品尝到的信仰的体验远远不同于别人的时候，那么你就承担了这样的使命，就你的人生也同样就是只能施恩你而不求回报的这样的人生。那么就不论是你对教门做了什么，你对别人做了什么，不论是你认为是多大的恩惠，那么你都不能再求回报，因为这就是你的人生历程，这就是你人生所应该走的道路。那么紧接着安拉苏巴汗我才能说，然后我们说，是否你这样做，你一个人有了信仰，你得到安拉苏巴汗的引导，得到安拉的慈悯，你获得古兰经顺典的知识，同样的礼拜，同样的公斋，同样的到清一寺参加学习，然而你跟很多很多同样礼拜公斋参加学习的所得到的知识和信仰上的体验和内心当中的幸福甜美是远远不一样的，也就是你跟别人所得到的不一样。很多的人们也在礼五凡拜，也在封斋，也在参加清一寺的学习，也在为教门奋斗，然后你所做的这一切与他们所做的表面上是否是一样。那么如果一样的话，然后你所得到的内心当中的幸福却远远超过别人，因为我们所知道可以肯定的是，每当只要你学习的是正确的古兰经和顺的，每当这些古兰经和顺的知识一旦注入你的心中，那么就会给你带来比世间任何幸福都还要令你怀念，都还要令你感动的甘美。正如安拉的使者说了，拉姆斯拉姆曾经说，三件事情谁只要具备了它，那么它就会传到信仰的甜美。第一就是爱安拉和使者超过其他的一切，那么第二，他喜欢一个人只为安拉喜欢一个人，那么第三，当安拉引导他得到信仰之后，他宁愿被扔入火坑也不愿意重返迷雾。那么只要有这三种情操的人都能得到信仰的甘美。那么也就是同样的，每天的公修，每天到清净寺学习礼拜，那么多少的人每天都到清净寺，然而多少的人礼拜里的数十年从未从拜功当中得到过任何信仰上的甜美。 那么多少人每年都为教门出力出钱，然而他除了人们对他的大拇指称赞之外，几乎没有感受过来过安拉来自安拉斯巴哈诺特拉对他的慈悯，没有感受过真正信仰给他带来的甜美和满幸福。那么就如果你感受到的话，说你或者安拉斯巴哈诺赐给你这样的恩惠，让你通过有了信仰而得到幸福，而你自己也能感受到这种信仰的甜美的话，那么呢你的人生同样正如安拉的使者算到那么呢，只能是奉献而不求回报，付出而不指望索取的人生。如果你指望着你付出多少你一定要得到多少，或者你一定要索取多少的话，那么我们说这样的人生不是一个真正的接受了古兰经的教育，接受了顺乃的教育的人所应该有的人生态度。那么尽管如此，你是否觉得如果我真诚的去做，我也相信，那我就去付出，我不求回报，那我能够得到人们的认可总可以吧？就我只去付出，我不求回报，要我出钱我出钱，要我出力我出力，要我干什么都行，只要教门里面，我不求人们，我也相信，那我就去付出，我不求回报，那我能够得到人们的认可总可以吧？就我只去付出，我不求回报，要我出钱我出钱，要我出力我出力，要我干什么都行，只要教门里面，我不求人们回报我，我不求我出一千你给我八百，那总让人们认可我，让人们尊重我一点总可以吧？同样是不可以。那么进入最后这节古兰经，安拉斯巴哈说，我的拉比卡法斯蒂，说尽管你是只施恩只付出不求回报，只知道给予不知道索取，然而你的人生也同样充满着坎坷，别人的否定，别人的不理解，别人的排斥等等。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安拉斯巴哈说，我的拉比卡法斯蒂，你当为你的养主而忍耐。说假如你的人生是充满着快乐的，大家都认可你的，又何有忍耐。就假如你付出了，大家都尊重你，都认可你，所有的人都知道你付出了，那么你也同样可以过得坦坦缓缓，那么又何有忍耐呢？所以安拉斯巴哈这句话里，拉比卡法斯德说，尽管你施恩而不求后报，尽管你只讲付出不顾索取，那么同样你的人生还是要遭受着许许多多的坎坷，别人的不理解，别人的排斥、污蔑、诽谤、排挤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考验。那么是安拉斯巴哈的最后一节古兰经中，作为安拉的使的人生历程的终结的教导，就你当为你的养主而忍耐。那么说尽管你这样做，尽管你承担的使命，尽管你做到了内外的纯洁，自身的修养，尽管你做到了只付出不求回报，然而你同样你的人生还是要充满着崎岖，还是要坎坷。因为安拉斯巴哈，我的拉比卡法斯蒂，你当为你的养主而忍耐。那么也同样，这些古兰经既是对安拉的使者指导，既是对他的人生道路的指示，也是对他的一种安慰。那么安慰在哪里呢？我的拉比卡，你当为你的养主而忍耐，这就是最大的安慰。也就既是告诉你的人生就是充满着艰难困苦，然后让你去咬紧牙关忍耐的人生，同时也是给你一种最大的安慰，你当为你的养主而忍耐。那么说当你想到你有安拉斯巴哈诺特拉作为你的养主眷顾着你的时候，那么你所有的忍耐都是值得的，你所有的困难，面对所有的困难，你都可以轻而易举的去度过。那么这种古兰经中，我都还我内里在这我内里的在这里面说，你的养主并没有抛弃你，也没有怨恨你。说你的养主没有抛弃你，也没有怨恨你。那么也就是说，只要是为安拉，为什么？所以说这里这节古兰经既是对使者人生道路的指导，那么也同样是对他最大的安慰。因为你当知道，即使人们排斥你，即使你为教门倾家荡产，然后当你为安拉而忍耐的时候，这里大家注意了，这节古兰经没有说你当为安拉而忍耐，而是说你当为你的养主而忍耐。就当你为教门倾家荡产的时候，你要知道养育你的安拉绝对不会让你无依无靠，绝对不会让你无家可归。当你为教门，为了安拉的教门，为了你的道路付出精力实践的时候，当你无暇顾及自己的子女或者无暇顾及自己的家庭的时候，你当知道你有你的养主，你的家也同样是你的养主来照看。就当你付出了一切之后，或者说你几乎把你所能够付出的都付出之后，那么你当为你的养主而忍耐， 只要你心中记起你还有安拉作为养主，你的教门还有安拉，那么这个时候安拉苏巴哈努瓦塔拉就会如他所说，古兰经当中，你当为你的养主而忍耐，就告诉你，每当你遭受的一切，人们抛弃你，那么你的养主不会抛弃你；人们排斥你，你走投无路，但是你的养主一定会在庇护着你。那么所以说，就告诉了安拉的使者，也告诉之后所有的人们，你的人生将是什么样的。那么作为今天的人们，学习古兰经和顺的，也就这样的使命，这样的人生修养。和这样的人生历程，并不是只有使者一个人去面对或者去度过。每一个遵循使者算拉拉的教导，每一个以安拉的使者算拉拉和算拉为榜样的人，那么他的人生都必定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说，如果说我们走入古兰经顺难的团体，或者说我们开始学习古兰经顺难，用来指导自己的信仰和生活，那么我们看一看走过了多少年。这些年当中，我们是得到的多还是付出的多？那么我相信很多的教心看得见的摸得着的东西一定是付出的多，然而看不到的只有自己会体会到的信仰和思想的进步，那么一定是得到的。那么也就是说，每当你付出，每当你所做一点，每当你不求回报，每当你为你的养主而忍耐的时候，那么你的信仰在不停的增加，你的教门也在不停的增加。那么所以说，我们往往说每一位教亲，每一位老师都同样或者都有着同样的使命，那么只不过于说我们的所处的使命当中，在这样的使命这样的道路上，我们所付出的努力的方向不一样，或者我们所努力的方法做事的方法不同而已。但是每一次教门当中的考验或者教门当中的需要到来的时候，都是你增加信仰或者损害信仰的一次机会或者一次考验。也就每当教门的需要到来，那么就举最简单的例子，如果说假如今天比如说我们清一寺当中马上有卫生要扫，或者后院马上有清一寺当中有活计要干，当你听到这样的号召，那么就有两条路让你走，要么你去增加自己的信仰，要么你逃避去解损害自己的信仰，只有这两条路，没有第三条。那么也就是说，要么你去面对它，然后你去承担起这样的责任，你去努力去付出，然后通过这样的机会增加信仰，你的信仰在不断的增加。那么同样，要么你去逃避它，或者你去回避它，甚至你去破坏它，那么你又多了一次信仰受到损害的考验。所以说，每当教门当中有需要，每当我们走上教门的每一步路，也就是在教门当中你每抬起脚往前走一步的时候，那么都是这两个选择，要么你的信仰增加的机会又到了，要么是你损害信仰的考验又摆在你面前，而何去何从，怎么选择，那么就看你是否真正的热爱信仰，是否真正的愿意去寻求信仰当中的甜美，而付出你所应该付出的，而并不是你给阿拉斯哈诺的施恩或者给伊斯兰施恩，而是你应该付出的，你应该去给予的。那么所以呢，作为我们今天的穆斯林兄弟姐妹，尤其是处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内外受夹的环境当中的时候，那么更加或者说所面临的是更加巨大的考验，然而这样的考验所要求我们自己，不论是对自己的修养或者对自己的提高，还是对教门的付出，还是为安拉而忍耐，都是更加巨大和更加严格。那么只有通过认真的对古兰经顺的学习，也就只有通过真正的对古兰经顺的学习，那么才能够让我们的内心真正理解古兰经顺的。一个人一旦学习真正的学习古兰经，那么古兰经一旦进入他心中，就会使他的内心软化下来，而只有软化的柔软的心灵才能够亲近或者才能够聆听阿拉斯巴哈努的教导。正如古兰经说，你当用古兰经警告那些秘密害怕他们养主的人，就你当用古兰经警告那些秘密的害怕他们养主的人，也就假如说古兰经不能软化你，那么正如古兰经当中那乌拉的母哈的安拉的特特留阿拉阿拉阿提的阿拉的你那乌母哈的，那么正如这条古兰经当中说，是安拉燃着的烈火，它是能升到人的心上的。 那么谁和英雄该隐了什么魂呢？在这节古兰经的解释当中曾经说，一个人假若在今世他学习古兰经，而古兰经不能使他的内心软化的话，那么安拉将在火狱后世用烈火来软化他的内心。也就如果说这样炙热的古兰经，这样震撼的古兰经都不能让你纯洁自己的内心的话，那么安拉在后世将用火狱的烈火来洗你，来纯软化你的心理，来使你的心灵柔软化。那么所以说，作为今天学习古兰经顺的人们，首要的就是首先自我的提高，对自己的信仰知识还有自我的操守、人品素质、个人情操的提高，然后再不计回报的去安拉苏布哈努的教门上付出，不论是任何形式。那么如果说我们看看伊斯兰前辈他们对伊斯兰的付出，同样是没有任何固定的形式。如果大家觉得说我们当中坐的很多的老年人，如果大家觉得说为教门付出是年轻的事情，我们年纪大了，也就我们只要每天来上一上课，来礼五凡拜，每天上上一个小时半个小时的课就很满足了，付出的话与我们没有关系的话，那么大家听听，当时安拉的使者算了算在希拉山洞接到第一次启示之后，那么他同样非常不解，不知道自己遇到了什么，也就突然间在山洞当中有这样一个声音传来，他不知道自己到底遭遇了什么，然后跑回家找到了妻子和丽莎，我叫拉瓦南，而这个时候他的妻子和丽莎把他带到了他的一个堂兄瓦拉格特努努菲尔这样一个人那里，他当时是一个基督教徒，基督教的大学者，那么是算作一个在当时来讲一个有正确信仰的人。那么在安拉的使者桑德拉克找到他之后，把自己的经历告诉了他，在希拉大山洞当中遇到的举国类人的情形告诉他之后，这个基督教的老头，临死前的老头，他说到双目失明，而且他说然后这个时候这个基督教老头说，这就是安拉降世给穆萨的启示。然后紧接着他确定之后，紧接着这个基督教老头，一个老人，他说双目失明的老头，他说的呀，雷特尼昆图扎达，他说但愿我现在还年轻力壮。紧接着他说，但愿等你的族人驱逐你，让你离乡背井的时候，我还活着，我就可以给你助你一臂之力。然而他话说完不久之后，这个老头就去世了。那么大家试想，如果你觉得你年龄大了，或者说你只想每天来上一节课就行了。分担教门的忧虑，不要再为教门做什么的话，那么大家试想，你是穆斯林，古兰经是降世给以你为对象而降世给你，安拉的使者桑德拉斯萨拉姆的顺呢是教导你的，然而当你年迈时你仍然如此逃避，那么安拉的使者的时代，一个基督教徒，一个基督教的老头双目失明，他都会说但愿我现在还年轻，但愿你的族人驱逐你的时候，我还可以，我还活着，就可以助你一臂之力。那么如果你是穆斯林，你学习的古兰经，你得到是最优秀的引导，那么你觉得你是否，如果说你逃避的话，你是否及得上，或者你是否能跟这个基督教老头相提并论？那么同样，如果你是年轻的人，你觉得说你现在家务繁忙，家庭繁重，或者说你身经济困难等等等等，那么安拉的使者算吗浪子们的时代，绝大多数是门第徒都是年轻人，都是18岁到40岁之间的年轻人，平均年龄都是20岁左右。那么年龄最大的是艾布巴克拉德拉马努，但他同样小安拉的使者2岁。那么欧曼的入教时30多岁，那么等等很多圣门弟子都是18岁19岁20岁24、25岁，但几乎大多数都不到30岁的，都是年轻人。那么我们说，为什么现在人们往往就得不到曾经的人们所得到的信仰和成功呢？因为你也做不到曾经的人们在为教门奋斗和付出时所有的那种信念。 如果你有那样的信念，你就可以做出那样的事情。你做得出那样的事情，安拉必定给你像给他们一样的回报，在今生后世都是一样。但是你做不到他们的信念，你如何去换取安拉斯巴哈努瓦塔阿拉给他们的那些报酬呢？那么所以说，真正的我们往往说，哎呀，我们自己我比较困难，或者说比如说我家里面困难等等，如果我富有我要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们真经常跟教训们说，真正支撑一个人去为教门付出的并不是金钱，而是信仰。并不是你有钱你就会去付出，你年轻你就会去努力，或者说你有知识你就一定会去传播。真正让人们去付出的并不是这些，而是一个人的信仰。如果一个人有真正的信仰的话，你不用管他是否有钱，你也不用管他是否有知识，你也不用管他是年轻身体力身强力壮还是年老体弱，他都会竭尽全力去为教门奋斗。就是如果真正的有信仰，真正理解信仰的人，那么所以说，如果说你是年轻人，那么同样安拉的使者算到那个时代，很多年轻人都以安拉的使者为榜样。那么伊布努·乌玛尔和拉法安图他曾经说，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很喜欢到我们年轻时代都很喜欢到圣寺当中去睡午觉，就我们把圣寺当成家一样，在我们没有成家的时候，年轻时候，我们每天中午几个年轻人都会跑到圣寺里面去，稍微在圣寺里面躺一会儿，睡个午觉，然后把圣寺当成自己的家一样。那就很多圣门弟子都记得他们年轻时代是怎样为教门奋斗，甚至有的圣门弟子大家知道都很熟悉的历史，有的圣门弟子为了去参战垫高脚尖，希望把自己的个子垫高一点，然后可以让安拉的使者桑拉选拔他，让他入伍一起去打仗。让安拉的使者桑拉看到他们很多人个子过小之后，又把他们给退回，不让他们参加战役。那么说年轻也同样如此。那么妇女，那么多少次伊斯兰战役当中，多少次安拉的使者桑拉拉姆斯拉们在困难时刻，很多很多的穆斯林妇女挺身而出，为安拉的使者和为教门解决了非常非常多的需要。那么所以说，每一个领域当中，不管你的身份如何，只要你有真正的信仰，你的身份是什么，你的家庭情况如何，你的经济富有或者不富有，都不会成为你为教门付出的阻碍，就没有东西可以阻止你或者阻碍得了你为安拉苏哈的教门而付出。那么就是说，作为学习古兰经顺带的个人或者团体，那么这是我们前面所念的七节古兰经，这几节古兰经就刻画了你和所有人的人生。那么就是说，你只有照这样的方式走，或者你只有照这样的方式去走完自己的人生，才无愧于安拉苏巴哈努塔拉对你的引导，也无愧于安拉苏巴哈努塔拉让你体验到的或者让你感受到尝到的信仰的甜美。否则的话，那么这种安拉苏巴哈努塔拉，正如古兰经说，如果你所拥有的一切你认为是恩典，那么阿拉苏巴哈努在古兰中曾经告诉你们，就然后到那天，你们每个人都必定为自己所获的恩惠而受到责问，也就是你所受到的一切恩惠，阿拉苏巴哈努都必定要质问你是否完成了对他的感恩，完成了对他的感谢。那么最后我们祈求阿拉苏巴哈努他引导我们大家，慈悯我们大家，让我们大家可以坚定不移的学习古兰经顺难，按照安拉的使者算拉拉上的教导走完自己的人生历程。我爱说的大外呢，你他们怎么带出来给大家的命。